运寺，把迎接年羹尧大军凯旋进京检阅典礼的事儿安排就绪，这才到畅春园立牌子请见皇上，要向皇上交旨。此刻端午节刚过，这畅春园里百花盛开，争奇斗艳，漂亮极了。太监宫女都在各自忙碌着，家花墙鹅卵石道上官员们领一领辉煌，来来往往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有的是等候上书房大臣接见，有的是刚刚接见完出来的，他们都在兴奋地议论着年大将军凯旋归朝的检阅大典。见八爷过来了，都忙着垂手让道，请安的，问好的，搭讪着说话的，各种媚态字句一格，不必细表。允嗣这才体味到，但差虽然苦一些，但是苦中之乐却难以言传。正往前走呢，一眼看见隆科多从淡宁居那边闷着头摇着方步走过来了，他急忙把脸转过去了，装作没看见，招呼正在鎏金大铜缸前边和翰林们说话的徐俊。哎，徐俊，你过来一下。徐俊一见八爷叫他，急忙撇开众人，抢前一步来到近前，打天施礼，笑着说：八爷，您叫我
啊，这是刚打里边出来
啊？回八爷话，我刚刚见过万岁爷，这回啊迎接年大将军回朝，在午门颁诏讲谕，他们拟了几稿都叫张中堂给打回来了，刚才啊万岁爷传旨叫我当场讨你，嘿，没想到倒得了彩头呢。允嗣淡淡一笑，眼睛的余光啊看见隆科多已经走过去了，这才问：万岁还有什么旨意啊？是单单召见你的吗？徐俊急忙回答说：啊，万岁说翰林院的几稿文字都太僵板了，宋圣宋公宋德要华美贵重，不能带着八股气儿。其实啊，不瞒八爷说，我的文章呢也只是辞藻华丽一些，谁知道就对了主子的脾胃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接见的时候张中堂也在，听说好像隆中堂递了折子，请求辞去九门提督，别的也没听见什么了。一听这话，老八允嗣的头轰的一下感到发懵啊，看来隆科多真是要洗手下船了，这可怎么好？愣怔了好一会儿，才想到和这个满脸得意之色的徐俊说不着这些个话，便冷冰冰的说：啊，用了你一篇文稿就高兴成这样了，我还挡什么事儿呢？我还以为抄了你父亲的家产赏还你了呢，看来还得恭贺你了。告诉你吧，别光顾着高兴，彭彭和孙家干联名参了你一本，万岁爷是个三伏天的脸儿，今儿塞你一把蜜，明儿说不定就把你送绳匠胡同了。正在心花怒放的徐俊听了这话，好像迎头挨了一闷棍，脸色也变得苍白苍白的了。什么大爷，您是说他们参我一本？我有什么可参的呀？允嗣白了他一眼，说话的口气啊淡得像白开水一样。哼，参你什么？你自个儿心里有数，甭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跟刘墨林为了争一个婊子闹得满城风雨的，谁不知道啊？刘墨林随宝亲王西去劳军，你就趁此机会叫了那小妞苏顺清的堂会，借此机会在酒中下了蒙汗药，后来你就把他给奸污了。怎么着，这事儿有没有啊？
八爷，这
徐俊满头大汗，张口结舌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允嗣哼了一声：哼，你呀、啊、虽然有些个才气，可干的全是缺德带冒烟的事儿。先前你用巴豆汤害死了你的老师，
这事儿有吧？
哼，当时幸亏隆科多和我通了气儿，我才用查无实据为由保下了你。现在隆科多就要垮了，我呢也快了，看谁还能有纸来包住你这一肚子的邪火。说完是转身就走，把徐俊晾到那儿了。这么一来，徐俊可真是有点慌神了。刚才八爷说的事儿一点都不假，这事儿确实是徐俊干的。刘墨林和宝亲王走后第三天，徐俊就叫了苏顺清的堂会。他知道如今苏顺清是倾心与刘墨林，自己叫他怕他不去，所以呢他又请了王洪旭和王文绍两个人。不过他们几位只是坐在那儿听了两只小曲儿，便先后告辞走了。众人一走，徐俊就动手了。他的确是在苏顺清的酒里做了手脚，下了蒙汗药，趁苏顺清人事不醒的时候把他给奸污了。事后他发现苏顺清早就不是处女了，还加三加四的讽刺了他一顿。可是这件事儿外人并不知道啊，苏顺清是绝对不会把自己这种丑事张扬出去的。难道是家人吃里扒外走漏了风声？不好，眼瞅着刘墨林就要回来了。他这回随宝亲王去西江，这一路上还不得把宝亲王用迷魂汤给灌晕了啊。他一回来甭说，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见苏顺清。这小妞一哭一闹把我给出卖喽，这刘墨林是绝对不会跟我善罢甘休的。他突然想到刚才八爷允四说的查无实据的话，不由心中一动，看来眼下只有尽速灭口了，不然刘墨林回来那就有一场好戏看呐。徐俊想到这儿不敢怠慢，急急忙忙打道回府。到了府上，二话不说吩咐家人快被叫，悄悄去趟嘉兴楼，软磨硬泡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反正一定要把苏姑娘给我请到府上来。但是当他的家人来到嘉兴楼的时候，苏顺清他们已经不在这了。自从那天在徐府里失身以后，苏顺清就像是害了一场大病似的，整整三天他是泪流满面，不吃不喝也不说话，只是扬着脸看着天花板，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。那天徐俊来叫堂会啊，他原本是说什么也不肯去的，可是来人却说金科状元郎王文绍也在那等他呢。这么一来他都有点犹豫，不好拒绝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爱的人刘墨林是荆轲探花郎，状元公呢和探花郎是好朋友，自己要是硬不去的话，等于连王文绍的面子也给扫了，这可不大好。于是他便硬着头皮去了，万万没想到一个不留神竟然招了徐俊的道。他是又悔又恨呐，他后悔自己没有提高警惕，真是不该去这种堂会呀、啊！他恨自己，也恨那个下流无耻的徐俊，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来。要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啊，早就一死了之了。但是转念又一想，他现在还不能死，他还有点舍不得死。他思念刘郎，他知道刘郎也一定十分想念他。如果刘墨林回来自己已经死了，他见不到自己不知会多难过呢。得等他回来，只要他回来哪怕再见上最后一面呢，也就死而无憾了。就这样苏顺清思念着刘墨林才勉强支撑着，但是他是茶不思饭不想，话也不说，每天死死的盯着房顶出神。这老鸨子有点害怕了，怕他一个想不开寻了短见，那他这棵摇钱树可就没了。这老鸨子开行院几十年了，琢磨姑娘们的心思也琢磨出门道来了， 他什么人没见过，什么事儿没经过。
他知道苏顺清啊现在是想死，但是又有点舍不得刘墨林，便来到近前安慰他说，孩子，你就听天由命吧，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，千怪万怪只能怪咱们吃的是这碗饭呐。妈妈知道你卖艺不卖身的志气，可是妈妈也要告诉你啊，有这志气的可不光是你一个人呐。可是你听说过哪一个人能保得了干净身子啊？我说句不怕你讨厌的话，我要是想在你身上赚钱呐，早就有这一天了，也轮不着那个探花郎占了先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咱们在行院里头混日子，就是冰清玉洁，也没人给你递贞洁牌坊，不是？前些时啊，我的一个老姐姐从开封来，说那儿的妓院全都让田文静大人给封了，因为万岁爷有旨意，叫贱民们脱籍从良。从良谁不想啊？可是说着容易，做着难呐。咱们会干什么呢？种田纺织全都不会，那不开行院又靠什么吃饭呢？老鸨这名字你当我是愿意让人叫的吗？它好听还是怎么着？我这不也是没法子吗？孩子，宁该如此就得认呐。说到这儿，他见苏顺清翻了个身，脸冲里躺着了，而且还用双手捂住了耳朵。他知道自己说的话苏顺清不爱听，便又换了一种说法。孩子，你喜欢那个探花郎，妈妈我知道他是头一个给你开脸的，妈妈我心里也清楚，可妈妈还是要劝你一句，别太死心眼儿了，男人里头啊没几个好东西。不说别人，就说我吧，我年轻的时候接的头一个客也是个读书人，还是个举人老爷呢。跟大伙一块吃酒的时候啊，嘿呦，你瞧他们腼腆正经样啊，听我唱小曲儿臊得满脸通红，连头都不敢抬，说句话吧，那小脸蛋儿就成了关公老爷了，一直红到脖子根儿。可是后来就剩我们俩人的时候，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他那种瞎三样啊，我就连我这做妓女的都看着恶心。哎，谁叫咱托生个女人来着，依我说呀，吃个哑巴亏不言声也就算过去了，这种事儿又留不下什么疤痕，又没什么记号，只要你不说，他刘探花怎么能知道呢？他就是神仙不也看不出来吗？一听这话，苏顺清呼的一下从床上就坐起来了，瞪着眼睛说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刘老爷他没他那么下作呢。我们明人不做暗事，不管我们俩做了什么，那也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你要说就说人话，要是再作践刘老爷，那就两个山子落起来，你给我出去。老鸨子一看苏顺清发火了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哎呦，我的好女儿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，不管说什么，妈妈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你知道的，徐大公子咱们惹不起，他老子原先是相国，他自己呢也是八爷跟前的红人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刘老爷咱们也惹不起呀，皇上那么看重他，让他和宝亲王一块儿去了西边，这是多抬举他的事儿啊。说话间刘老爷就要回来了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叫我怎么向刘老爷交代呢？好孩子，千不想万不念，你总是叫过我一声妈妈，就看在我从来都没逼着你去接客的份上，刘老爷回来你得给他个笑脸啊。啊，老鸨子说着说着
不知哪句话触动了自己的情长，竟然也是泪流满面了。见老鸨子哭了，苏顺清哪还忍得住啊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淌出来了。他长叹一声，又歪倒在床上，双手捂着脸说，妈妈，我是没脸见他，可是我又真的想再见他一面。放心吧，妈妈，我听你的，吃饭就是了，但是你也得依我一条。
老鸨子现在恨不得给他跪下，一听这话急忙擦了把眼泪说，
啊，好孩子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嘛，你说吧，不管你提什么条件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那好，妈妈，咱们马上找房子搬家。
八王爷允赐，把迎接年羹尧大军凯旋进京检阅典礼的事儿安排就绪，这才到畅春园地台子请见皇上，要向皇上交旨。此刻端午节刚过，这畅春园里百花盛开，争奇斗艳，漂亮极了。太监宫女儿都在各自忙碌着，家花墙鹅卵石道上官员们领一顶辉煌，来来往往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有的是等候上书房大臣接见，有的是刚刚接见完出来的，他们都在兴奋地议论着年大将军凯旋归朝的检阅大典。见八爷过来了，都忙着垂手让道，请安的，问好的，搭讪着说话的，各种媚态字句一格，不必细表。允嗣这才体味到，办差虽然苦一些，但是苦中之乐却难以言传。正往前走呢，一眼看见隆科多从淡宁居那边闷着头摇着方步走过来了，他急忙把脸转过去了，装作没看见，招呼正在流金大铜缸前边和翰林们说话的徐俊。哎，徐俊，你过来一下。徐俊一见八爷叫他，急忙解开众人，抢前一步来到近前，打天施礼，笑着说，八爷您叫我
啊，这是刚打里边出来
啊，回八爷话，我刚刚见过万岁爷，这回啊迎接年大将军回朝，在午门颁诏讲谕，他们拟了几稿都叫张中堂给打回来了，刚才啊万岁爷传旨叫我当场草拟，嘿，没想到倒得了彩头呢。允嗣淡淡一笑，眼睛的余光啊看见隆科多已经走过去了，这才问，万岁还有什么旨意啊，是单单召见你的吗？徐俊急忙回答说，啊，万岁说翰林院的几稿文字都太僵板了，送圣送功送德要华美贵重，不能带着八股气儿。其实啊不瞒八爷说，我的文章呢也只是辞藻华丽一些，谁知道就对了主子的脾胃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接见的时候张中堂也在，听说好像隆中堂递了折子，请求辞去九门提督，别的也没听见什么了。一听这话，老八允嗣的头轰的一下感到发懵啊，看来隆科多真是要洗手下船了，这可怎么好。愣怔了好一会儿，才想到和这个满脸得意之色的徐俊说不着这些个话，便冷冰冰的说，啊，用了你一篇文稿就高兴成这样了，我还挡什么事儿呢，我还以为抄了你父亲的家产赏还你了呢，看来他得恭贺你了。告诉你吧，别光顾着高兴，庞庞和孙家干联名参了你一本，万岁爷是个三伏天的脸儿，今儿塞你一把蜜，明儿说不定就把你送绳匠胡同了。正在心花怒放的徐俊听了这话，好像迎头挨了一闷棍，脸色也变得苍白苍白的了。这什么，大爷您是说他们参我一本，
我有什么可参的呀？
远四白了他一眼，说话的口气啊，淡得像白开水一样。
哼，参你什么？你自个儿心里有数，甭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跟刘墨林为了争一个婊子，闹得满城风雨的，谁不知道啊？刘墨林随宝亲王西去劳军，你就趁此机会叫了那小妞苏顺清的堂会，借此机会在酒中下了蒙汗药，后来你就把他给奸污了。怎么着，这事儿有没有啊？
八爷，这
齐俊满头大汗，张口结舌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允四哼了一声，哼，你呀、啊、虽然有些个才气，可干的全是缺德带冒烟的事。先前你用巴豆汤害死了你的老师，这事儿有吧？
哼，
当时幸亏隆科多和我通了气儿，我才用查无实据为由保下了你。现在隆科多就要垮了，我呢也快了，看谁还能有纸来包住你这一肚子的邪火。说完是转身就走，把徐俊晾到那儿了。这么一来，徐俊可真是有点慌神了。刚才八爷说的事儿一点都不假，这事儿确实是徐俊干的。刘墨林和宝亲王走后第三天，徐俊就叫了苏顺清的堂会。他知道如今苏顺清是倾心与刘墨林，自己叫他怕他不去，所以呢他又请了王洪旭和王文绍两个人。不过他们几位只是坐在那儿听了两只小曲儿，便先后告辞走了。众人一走，徐俊就动手了。他的确是在苏顺清的酒里做了手脚，下了蒙汗药，趁苏顺清人事不醒的时候把他给奸污了。事后他发现苏顺清早就不是处女了，还加三加四的讽刺了他一顿。可是这件事外人并不知道啊，苏顺清是绝对不会把自己这种丑事张扬出去的。难道是家人吃里扒外走漏了风声？不好，眼瞅着刘墨林就要回来了。他这回随宝亲王去西江，这一路上还不得把宝亲王用迷魂汤给灌晕了啊。他一回来甭说，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见苏顺清。这小妞一哭一闹把我给出卖喽，这刘墨林是绝对不会跟我善罢甘休的。他突然想到刚才八爷允四说的查无实据的话，不由心中一动，看来眼下只有尽速灭口了，不然刘墨林回来那就有一场好戏看呐。徐俊想到这儿不敢怠慢，急急忙忙打道回府。到了府上，二话不说吩咐家人，快被叫悄悄去趟嘉兴楼，软磨硬泡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反正一定要把苏姑娘给我请到府上来。但是当他的家人来到嘉兴楼的时候，苏顺清他们已经不在这了。自从那天在徐府里失身以后，苏顺清就像是害了一场大病似的，整整三天他是泪流满面，不吃不喝也不说话，只是扬着脸看着天花板，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。那天徐俊来叫堂会啊，他原本是说什么也不肯去的，可是来人却说金科状元郎王文绍也在那等他呢。这么一来他倒有点犹豫，不好拒绝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爱的人刘墨林是金科探花郎，状元公呢和探花郎是好朋友，自己要是硬不去的话，等于连王文绍的面子也给扫了，这可不大好。于是他便硬着头皮去了。万万没想到一个不留神竟然招了徐俊的道，他是又悔又恨呐、啊、他后悔自己没有提高警惕，真是不该去这种堂会呀、啊、他恨自己，也恨那个下流无耻的徐俊，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来。要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啊，早就一死了之了。
但是转念又一想，他现在还不能死，他还有点舍不得死。他思念刘郎，他知道刘郎也一定十分想念他。如果刘墨林回来，自己已经死了，他见不到自己，不知会多难过呢。得等他回来，只要他回来，哪怕再见上最后一面呢，也就死而无憾了。就这样，苏顺清思念着刘墨林，才勉强支撑着。但是他是茶不思饭不想，话也不说，每天死死的盯着房顶出神。这老鸨子有点害怕了，怕他一个想不开寻了短见，那他这棵摇钱树可就没了。这老鸨子开行院几十年了，琢磨姑娘们的心思也琢磨出门道来了。他什么人没见过，什么事儿没听过，他知道苏顺清啊现在是想死，但是又有点舍不得刘墨林，便来到近前安慰他说，孩子，你就听天由命吧，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，千怪万怪只能怪咱们吃的是这碗饭呐。妈妈知道你卖艺不卖身的志气，可是妈妈也要告诉你啊，有这志气的可不光是你一个人呐。可是你听说过哪一个人能保得了干净身子？我说句不怕你讨厌的话，我要是想在你身上赚钱呐，早就有这一天了，也轮不着那个探花郎占了先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咱们在行院里头混日子，就是冰清玉洁，也没人给你立贞节牌坊，不是？前些时啊，我的一个老姐姐从开封来，说那儿的妓院全都让田文静大人给封了，因为万岁爷有旨意，叫贱民们脱籍从良。从良谁不想啊？可是说着容易，做着难呐。咱们会干什么呢？种田纺织全都不会，那不开行院又靠什么吃饭呢？老鸨这名字你当我是愿意让人叫的吗？他好听还是怎么着？我这不也是没法子吗？孩子，命该如此就得认呐。说到这儿，他见苏顺清翻了个身，脸冲里躺着了，而且还用双手捂住了耳朵。他知道自己说的话苏顺清不爱听，便又换了一种说法。孩子，你喜欢那个探花郎，妈妈我知道他是头一个给你开脸的，妈妈我心里也清楚，可妈妈还是要劝你一句，别太死心眼了。男人里头啊没几个好东西，不说别人，就说我吧，我年轻的时候接的头一个客也是个读书人，还是个举人老爷呢。跟大伙儿一块吃酒的时候啊，嘿呦，你瞧他那腼腆正经样啊，听我唱小曲儿臊得满脸通红，连头都不敢抬，说句话吧，那小脸蛋就成了关公老爷了，一直红到脖子根儿。可是后来就剩我们俩人的时候，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他那种下三样啊，我就连我这做妓女的都看着恶心。哎，谁叫咱托生个女人来着？依我说呀，吃个哑巴亏不言声也就算过去了，这种事儿又留不下什么疤痕，又没什么记号，只要你不说，他刘探花怎么能知道呢？他就是神仙不也看不出来吗？一听这话，苏顺清呼的一下从床上就坐起来了，瞪着眼睛说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刘老爷他没他那么下作呢。我们明人不做暗事，不管我们俩做了什么，那也是我心甘情愿的，你要说就说人话，要是再作践刘老爷，那就两个山子落起来，你给我出去。老鸨子一看苏顺清发火了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， 哎呦，我的好女儿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不管说什么，妈妈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你知道的，徐大公子咱们惹不起，他老子原先是相国，他自己呢也是八爷跟前的红人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刘老爷咱们也惹不起呀。皇上那么看重他，让他和宝亲王一块儿去了西边，这是多抬举他的事儿啊。说话间刘老爷就要回来了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叫我怎么向刘老爷交代呢？好孩子，千不想万不念，你总是叫过我一声妈妈，就看在我从来都没逼着你去接客的份上，刘老爷回来你得给他个笑脸啊。啊，老鸨子说着说着不知哪句话触动了自己的情长，竟然也是泪流满面了。见老鸨子哭了，苏顺清哪还忍得住啊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淌出来了。他长叹一声，又歪倒在床上，双手捂着脸说，妈妈，我是没脸见他，可是我又真的想再见他一面。放心吧妈妈，我听你的，吃饭就是了，但是你也得依我一条。老鸨子现在恨不得给他跪下，一听这话急忙擦了把眼泪说，啊，好孩子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嘛，你说吧，不管你提什么条件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那好，妈妈，咱们马上找房子搬家，搬到那个姓徐的找不到的地方。我答应你不再哭，也不再寻死，一定要等着刘老爷回来。就这样，他们当真搬家了，搬到了前门外的棋盘街。果然苏顺清打那天之后不再哭也不再闹了，每天按时吃饭，一心一意的等着刘墨林回来，一直等到五月初十。这一天可是年大将军入城的正日子。苏顺清心想，这城里看热闹的人呐，肯定是人山人海，所以他早早的坐上一乘二人台竹丝凉轿，带上九十香烟就出了西直门。可是没想到城外呀，也是挤挤压压，全都是看热闹的人呐。不但是树荫底下，就连日头下边也有不少的人张着大青布凉伞，在伞盖下设香案迎候。其实啊，雍正皇帝登基以来还没有在京师子民跟前露过面呢。这老百姓们跑了这么远，一来呢是为瞧王师凯旋的风光，其实真正心里边想的是想要看看皇帝老子究竟长得什么模样。所以这大街上城外边到处都是人呢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人插人，人碰人，人山人海。苏顺清一看不行，还得再往前走，一直走出去十里地之外，这人才渐渐的少了。苏顺清便命停了轿，在一棵大柳树下边设了香案，端坐静等。他只求远远的再看上刘墨林一眼，便心满意足了。卯正十排，只听丰台大营咚咚咚三声炮响，一对对兵士举着矛戈顺序出营，沿驿道布防，每隔二十丈一道彩房，中间是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彩房两边呢是各站一名军官，暗箭挺立，分段指挥。全部军士都是清一色簇新的号衣，煞是威武森严。苏顺清是默然坐着，耐心的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几名军士由西南官道上打马扬鞭，是飞奔入城。料想这是年羹尧大将军派人进城联络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城中拱阵台鸣炮三声，钟鼓楼齐声撞响了。几乎是与此同时，陆河驿那边画角齐鸣，军乐高奏，前头 500名军校佩刀甩步而出，把个黄土道踩得一阵一颤的。接着就是180匹箭骡拖着10架红衣大炮，炮车是轰轰隆隆过去了，也真亏了那些驾驭骡子的御手们了，连骡蹄子都齐刷刷的踩着鼓点子呢。再往后边那就是仪仗了，前头是84面龙旗，有80名彪形大汉擎着，紧接着是54乘九龙曲盖，一色米黄色，只是最后两个一翠一紫，为翠华紫盖相成。再后面是8面门旗导引，2面金骨旗，2面翠华旗，4面削金小旗，出井入壁旗各依随后。再往后就是120名金瓜武士。苏顺清是眼巴巴的望眼欲穿呐、啊，眼看五花八门的仪仗都开过去了，可是仍然不见年羹尧的影子，正在着急呢，只见64名军士护着一辆大道车轰轰隆隆的过来了。嚯，这辆大道车建造的异常宽大，车上四角站着4名护道将军，那都是2品服色，昂首挺胸，是按剑而立，活像中岳庙里的四大金刚。车中的大道旗那个旗杆啊就有2丈多高，赤红流苏，明黄镶边，宝蓝底色。这大旗也足有2丈长短，上面写着斗大的黄字，亲命征西大将军年。这面大道旗是迎风招展，猎猎作响，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。道车的后面这才见到年羹尧的中军仪仗，10名身穿黄马褂的御前侍卫骑马先行，后面是几十名中军护卫抬着天子上方宝剑，擎着明黄节钺，簇拥着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年羹尧。但是年羹尧的身旁却没有别人相陪，苏顺清不由一愣，心中暗想，这九爷随军是皇帝惩处他，当然不能随在年羹尧身后了，但是宝亲王和刘墨林那可是宣召的钦差呀，是专门迎接年大将军回京的，顶不济也得和年羹尧并配而行的，怎么既不见宝亲王也看不见刘墨林的身影呢？转念又一想，哦，也许是四爷弘历不想喧宾夺主，不想招摇，留在西宁慢慢随后回来也是可能的。但是刘墨林呢？难道他是病了，还是出了什么事儿不成？他竟在这胡思乱想了，就连后边长长的一对对兵士骑甲鲜明的仪仗他都没留心看，只是张着眼睛寻找刘墨林，可是哪有刘墨林的影子啊？一直到3000人马走完了，他才发现人已经渐渐散去了，树荫早就错过去了，自己如今已经坐在热烘烘的太阳地里呢。苏顺清不由叹息一声，站起身来对轿夫说，回城去吧，西门进不去，从宣武门绕道回去吧。可能是他在太阳地儿里晒的时间长了，觉得头昏脑胀，再加上自打出了徐俊的那件事啊，他的心情也不好，身子骨也不好，所以刚一坐进轿子他就觉得浑身难受，头疼的要命，竟然迷迷糊糊的晕过去了。但是此时此刻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年羹尧却正在洋洋得意，他怎么能知道大路边上的这个小小女子的心事，又怎么可能知道别的事情呢？他早就在一片欢呼声中飘然欲仙了。